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请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来到了阿摩斯书第八章。有人这么的问我，不久前，他说：“阿摩斯书，牧师你一直讲哦，里面的内容好像一直讲到大同小异，一直在讲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的不道德，为什么要讲这么久呢？”我说：“因为我们人心刚硬。”还记得阿摩斯书第四章吗？阿摩斯书第四章一句话一直出现，我讲过这篇信息里面出现的这几个字一直反复，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记得吗？第四章总共出现了五次，出现了五次。为什么需要讲呢？为什么上帝需要这么苦口婆心？神为什么需要这样讲呢？当然神也愿意，可以的话不讲，但是这对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没有。但是神爱我们，他一直劝着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好好的来听，让我们的心不要刚硬，不要带着那种的，我们英文有句话叫 defensive， 固执。神还没讲呢，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把耳朵封住了。你可以看着我，但是你不在乎我在讲什么。你盼望这个崇拜讲到的时间赶快过去吧。我希望不是哦，我不是在论断你们，我是希望不是这样哦。因为在这个时间呢，又提到哦，这些人呢、说安息日几时过去呢？夜朔的日子几时过去呢？盼望我们不是这种心境，来到上帝的面前，赶快过去，好让我过后可以赶快去做买卖，可以去做我要做的事情。你看到是让当时的人的心是那么的刚硬，所以今天的题目似乎是好像有点刚硬。那这个题目不是我特别找出来的，因为这个题目呢，结局到了。是在经文里面，刚才你读到有吗？有没有？八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今天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不要说这个是以前他们的，适合他们，我们不需要。没有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不需要。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你的心这个时候已经是刚硬了，你要小心，你惹来的是过后的是神大大的审判。今天当我们聆听的是信息，让我们张开心，张开耳朵，打开心，把神的话仔细的 听进去，然后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反省。我们看到第八章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这个时候呢，主上帝耶和华赐给先知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很明，其实第八章这段经文呢是非常出名的，讲到这个一个信息啊，很多牧师都有讲过。那似乎这一段，这对我来讲，今天这段经文呢，好像是我第一次讲的，我很亏欠。坦白讲，在我讲道当中呢，我还没有记得我讲过这第八章，但是我学了很多的功课。神有对我 我相信透过这件事，神也要在向我说话，不只是你向我说话。在整个意象中呢，我们看到先知看到什么？一筐夏天的果子，很有趣的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这个夏天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不只是指夏天，在希伯来原文呢，它也是指这个成熟的果子。夏天跟成熟，它的字很相近，在希伯来文。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意象呢，上帝要让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神这个时候最后一种的通牒 ultimatum 通牒，就是我不会再讲，时间已经到了，结局到了。所以在第二节，上帝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成熟了。耶和华就说，好，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我的名的结局到了。结局，夏天，成熟，这个字都很靠近，在希伯来文。时间到了，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还会放松吗？我相信这个时候神在敲上这个警钟，让我们自己不要再自以为是了。你在忙什么？放下你手上的东西，听一听，时间到了，时候到了，你在忙什么？不要东跑西跑，不要只是为着自己在做东西，放下，警钟响了，结局到了。神很多时候采用一些我们常见的物件，常见的东西，打个比方，瓦器在耶利米书，种子在路加福音，面笑马太福音，来带出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功课。那在这里呢，神就借着这一筐夏天的果子，或者一筐成熟的果子，来告诉以色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当时当他看到这件的时候，阿摩斯在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同时在那个时候正是夏天的结尾，夏天要过去了，这个是农民收割期的尾声，也就是说审判将临到以色列的尾声了。如果你到中国去，如果你当过农民的话，收割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就是把那些杂草啦捆起来，然后呢，有的是以前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用来烧，就是审判。所以上帝说出这句话非常的严厉，我的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这不是讲到外邦人，这不是讲到他人，讲到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千万不要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如果我们心刚硬，继续违背神，不听神的道，结局到。神话语很清楚地说到，神的审判要在哪里开始？在神的家开始。主耶和华说，那日 殿中的诗歌要变为哀嚎。我们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五十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结局还没到，不是说这个结局突然的来到，神的审判突然的来到，不，神已经给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很多很长的时间。所以当你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讲同样的信息，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接着一个讲，其实他讲了一个然后再看，有一段时间在里面，那神又透过他在讲那个片信息。但是因为我们在今天我们有圣经，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讲，所以你觉得哇，听得哎呀，好有点心烦了。但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心啊，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好，在这审判之前，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五十五章第六节，有没有看到？以赛亚书，当称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审判还没来之前，神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恳求他的百姓回来，回来。我们当应趁这个时候可以寻找神的时候，赶快寻找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到神的面前得怜悯，赶快要怎么样回来？当然要离弃自己的道路，自己本来所走的那种黑暗的道路，那种心理刚硬，那种自我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不要硬归向耶和华。当我们这时候一来回到神，神就必施怜悯，我们的上帝必管心神。神说我，你当我们一愿，我们如果愿意回来，他必然要赦免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愿恶人灭亡。神的心是管心，要管心赦免的，怜悯的。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必然要带，因为人不肯听劝，人继续刚硬与神对抗，所以神的忍耐是有道有限度的。千万不要以为神会永远永远忍耐到没有停止的，神告诉我们他有一天要审判，他的忍耐会到一个时间就不再施恩了。当神不再施恩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那日的结局是什么时候呢？那日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神的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第三节的告诉我们，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个叫我们中国一句话，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叫吗？那就太迟了。趁这个时候，当我们还有恩典的时候，有怜悯的时候，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当审判来的时候，殿中，这个殿中千万不要以为是圣殿，这个殿中呢乃是指皇宫，甚至有一些人把房子盖得很漂亮，好像自己的殿啊，自己住的那个宫殿，所谓宫殿不是圣殿，你还记得吗？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有钱。这个时候，阿摩斯那个时候，那个是什么时代？那个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我给大家讲到那个背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正在耶罗波安的统治下，非常的安稳，经济非常好，大家都赚很多钱，有钱人都很有钱。他们为自己呢建的很多 很多房子，不止一个房子，夏天的房子，冬天的房子，还记得吗？啊，他们为自己建了很多的宫殿，而且在宫殿里面作乐、喝酒、嫖、赌，那些不该做的都在里面做，躺卧在象牙做的床，非常舒适。他们认为审判不会来了，如果审判来了，怎么我们今天活得那么舒服？你看，哎呀，有什么就有什么，我有这么多钱，我有这么多人在服侍我，哪里是审判？不会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你看第六章，阿摩书第六章第八节，那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在当时的背景。第六章第八节，主耶和华万军之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第六章第八节，阿摩司书，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落在一个房间里面死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的人的帛数就是烧他的尸首，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的内间的人说，你们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对了，你看审判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尸首，宫殿的诗歌本来是他们作乐的啊，在第一章就看他们怎么作乐，他们在那里啊喝酒，但是审判来的时候不再是作乐的声音，乃是变为哀嚎。今天你可以在那里无所谓啊，是我行我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有一天审判要来到，这一切都要变，殿中的诗歌将变成杂的哭号的丧礼的哀歌，那是上王的人太多了。你看到继续来看第八章，尸首到处抛弃，因为来不及埋葬，尸首要被到处被埋抛弃，被野狗飞鸟所噬，躺在丢在田里当作肥料，这些都是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十六章那边当时的情形，以色列将要自吃苦果，因为他种的什么便要收什么。当时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本来是作乐的，在审判来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痛苦，痛苦到什么样程度呢？他们没办法去谈这样的一个悲剧，谈不出来，不能够作声，无人作声，因为讲不出来那种的凄惨，那种的凄凉，那种的黑暗，那种的无助，又想到是自己惹来的，有什么可以讲？是我们自己惹来的，我们不肯听劝告，我们自以为是，最后审判来了，看到的自己的后果，没有话讲。这里的哀号啊，变为哀号，这个哀号在希这原文也是蛮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讲到结局，哀号就是等于结局， 我希望我们的结局不是哀嚎，我希望我们的结局乃是在主里是平安的，是喜乐的。但你不能够说我的结局一定是喜乐的，除非你遵行神的道，除非你敬畏神。如果你不听神的话语，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我到今天我还不能够自以为我能够，我还要求神继续怜悯保守。没有人可以说我的结局是好的。这哀号代表结局，就是没有任何希望与转机的，一切都已经到了尽头，毫无免回的地步，公义的审判终于来到了，没有 U-turn。 我们说没有 U-turn， 审判来的时候，当神一敲下这个审判的时候，你说神啊对不起让我再回去，没有了，时间已经给你了，已经到了尽头。为什么会临到呢？为什么结局要这样临到呢？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嘛，既然你后悔何必当初呢？何必当初？简单，一定很简单。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没有按照他的话，他守他跟守神与他们之间的约。今天我们与上帝有约的，我们在新约里面，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立约？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他？有没有？你是受洗礼的时候有没有立约？我们大家有没有立约？我有，你们有没有？请举手。有没有？我们大家都有。那千万不要只是说我只是那边啊站着给大家讲一讲而已，你是在神的面前讲的，众弟兄姐妹都做见证，天使都做见证。立法，我们有守神的立法吗？什么叫做立法？立法不是硬邦邦的那些规条，千万不要以为神给我们立法是那种硬邦邦很冷的没有生气了没有活气的那种的规条。不，耶稣有讲嘛，立法的总纲是什么？立法的总纲是什么？其实呢，立法首要部分的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守那个东西，死守没有用的。你可以读圣经里面的神，但是你不一定认识这位神。立法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键，另外一部分是关乎到我们与人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在这两部分两方面呢都背弃了，他们不爱神，他们不爱神，他们也不爱邻舍，他们欺压他们的邻舍。所以整本阿摩斯书就讲到了，如果你爱神你一定会爱人，你爱人你肯定也会爱神。他们都是扣在一起的，一式两面。你看到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知道他们离开神？因为他们践踏穷人，连他们，我们也看到第八章第四节：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不要讲到爱神了，讲到你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了。所以圣经有讲，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的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神是很实际的。我们的上帝是很直接，你对神怎么样，就代表出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吞吃穷乏人，使困苦的人衰败，当听我的话。 他们践踏穷乏人，连他们所剩这些穷人所剩下来的点点东西，他们都不肯放过，都躲起来。阿摩斯已经多次提到这种控诉，到了这个时候第九章他们还没有改。其实第一章到第九章是有一段时间的，他不是一次讲完这么多的，他是有时间一次一次慢慢讲的。阿摩斯出来做先知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二十多年里面讲这些信息。商人，我们看到在阿摩斯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四章第一节，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都讲到他们如何的欺压他们的邻舍。商人用不准确的量器来做买卖，你看到吗？刚才有段啊、哦，卖出是一样现生的，收银子那是大大多的，很大的啊。他们怎么样致富呢？就是欺压穷人来致富。你是踩在别人头上得到你要的东西吗？这种的做法是手段。你说认为上帝会允许这种手段在教会里面做吗？不要再做教会，在我们的生活上上帝不准许。他们只是为想为自己，只关心的就是谋取最大给自己的那种盈利。除了稽查以外，他们还亵渎安息日。我们接下来看安息日，他们如何亵渎呢？不只是安息日，还有夜朔的日子，就是其他的圣日。他们嫌敬拜神的时间妨碍他们做买卖。哎呀，赶快做，又是主日，哎，又是要来，又是要听邱牧师讲道，儿子很累啊，我怕不得赶快去做生意，可以赚更多的钱。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麦子。他们不喜欢安息日，他们不喜欢来到圣殿敬拜神，因为在安息日呢是禁止做买卖的，只能够专心在神的面前来安息敬拜等候。你们会不会嫌得礼拜天来得太快，又要再来做礼拜，做礼拜一下子要参加主日学，又要崇拜，哎呀这么长，太长了，我生意又不能做。你知道礼拜天最多人来看光顾的，礼拜天最多人，最能够赚钱又不能够赚钱，你心里有没有不平衡？礼拜天是跟我跟家人在一起的，我们要去拍拖，人家没结婚的啊，我们要去约会，没有时间。很多研究了，我不晓得今天我也没有办法挤出太多，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这些人也是今天的光景，今天的光景。还有他们变本加厉，他们贩卖人口，贩卖人口，他们用银子卖，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的麦子，将坏的麦子卖给人。你说是不是很饿？非常的饿。从很古以来，从古代到今天呢、啊，古代坏的麦子是不能够卖给人的，你要丢的。在中国，如果你把麦的话，就砍头了，因为吃死人了。尤其是麦子弄到水啊，就是要报销了。 但是有些人呢，不晓得，哎呦，这么多麦子淋到油怎么办呢？就掺卖给人。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啊，这个贫穷人，我高高在上，他没有权利，仗势欺小，贩卖人口，穷人的身价多少？一双鞋，一双鞋子就能够换一个人。你看，把人的命看得什么？这是重复第二章第六节的话。他们这么阿摩斯是重复第二章第六节，因为他们还在做，所以他重复的这些东西。这些穷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被廉价出卖呢？因为他们借钱，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有时候要去借钱来买一些种子来种。但是因为种子种的时候欠收，没有钱还债，也不说很大的债，这个债，这个所欠的债就是那么一点点，好像一双鞋子的钱，他们都不反抗过，把他抓来卖，当着奴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欺负人啊？欺负你的弟兄，欺负你的姐妹，仗势欺人。你有钱，你有势，有去欺负那些软弱的人吗？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里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做，我相信在当我们当中，绝对没有人贩卖人口的啊！但是有一种贩卖人口，今天是在把妹啊，你的妹啊，卖来卖去都有啊！我借你用。有啊，搞出这种东西啊。我希望不会了啊，我提醒一下啊，自己的佣人，他们也是人，我们也要尊敬他们，不可以欺压他们。他们也辛辛苦苦到我们当中来工作，当然有一些的不好了，但是最近欺负妹的人多了。最近不是有一个又一个被抓了一个女孩子，看她戴大大眼镜，女的，报纸里面，我们基督徒千万明白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商人啊，欺压人，用不准确的量器和尺码抬高价钱，将这个谷糠啊混进这个谷里面来降低成本。他们卖的不是米粒，乃是残渣的谷糠啊。这些人好，第七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决绝如何领导，决绝要如何领导。先知这个时候呢，才用了四幅图画来形容将来的审判的那种的恐怖。神的审判是很恐怖的。首先他用的是地震，第七章，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弟兄姐妹，休想一手遮天，神知道我们在做的什么，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所做的，除非我们求神怜悯，除非我们认罪悔改，那他才会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洗净忘掉。但是你仍然刚硬执着你所做的一切，你以为你可以逃过人的眼目，但是你绝对逃不过神的眼目。你的一切行为上帝记得的，然后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吗？首先地震，连这个地啊，看到以色列人在做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感到震动，很害怕，怎么能搞出这种东西，自然都害怕，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东西，哇，如果是暴露出来的，真的是地都会震动啊！我们所犯的那个罪， 只是没有人知道，隐藏起来的。当时这些人所做的，地都震动了，不是说有时候是隐藏的，是公开的。但是呢，我们不修清楚，我们觉得没有用。但是别人在外面在看我们的真火，看到哎呦，我曾经就在巴萨那里看到，讲到我们这间教会，真的是很久以前了。不说，再次提醒大家，当人看到我们在这个教会，人家在一堂道教教会，他们说哎呦，赞了，当然赞了。怎么有这种教会？怎么里面这么乱的？外面都没有那么乱，里面这么那么，这神的教会。地都震动，地震动呢？这里当然也是提到这个神的审判，借着地震，其上的居民也不悲哀吗？地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因这地震带来了大海啸。上下来看过那个海啸吗？海啸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个地震忽然间下去，整个水全部流在里面，它的地又上忽然间上来，那种力量就把水又涌上来，这个水就拨出去了，这个 力量很大的。所以圣经说人住在上面啊，住在其上，不也悲哀吗？我们看过嘛，那时候大海上刚好日本拍摄下来的整个海上的过程，床那个房子啊，就好像我们好说好像玩具一样，那些船大大的船都是把它弄到海陆地上去，那个海啸也经过飞机场，把那些飞机也吹到哪里去了，不是吹啊，移到哪里去了。你可以看到地震所带来的，虽然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所 造成的破坏是何等的动，何等的大，何等的可怕。这种的惨状必带给人无限的恐惧与悲哀。最近我们也看到地震，不过还没有影响到海水。如果有海水又有地震，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当时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到了，就带来了混乱与毁灭，没有转机。到时候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再没有转机的希望，人就陷在极端的绝望之中，一片幽暗。记得吗？日本那个时候，整个城市没有电了，因为什么？核电厂受影响了，一片幽暗。第二，第九节，上帝要降下黑暗。黑暗，因着地震带来的就是黑暗。我们都还好，就是说白天有太阳，白天有太阳来到。但是呢，这种的审判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时候，神有没有叫天黑暗？在以色列的地方有光，在埃及的地却没有光，是黑暗的，而且看不到屋子的。那种很恐怖的，你说神能够再一次做这样吗？你要不要试试看，挑战神一下？我不相信。来了，我希望我们不要哦。是很害怕的一件事。在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这是要做的一件事。审判来的时候，这讲到在耶尔书也有提到，这里这样的一个是，这个是也是有预言，将来在大灾难的时候将会有这种事情。 也不一定等到大灾难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发生的，只要神做都可以，都能够成。这是第三个，第三个的福话是什么？是上帝的福话。第十节，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他们喜欢唱歌，他们常常在自己的宫殿举行宴会 party， 我们今天的 party 啊，跳舞啦，吃东西啦，啊，很高兴啊，很享受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嘛，很多这种东西，哦，吃喝玩耍嘛。但上帝说，我要使你的节期啊，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而且呢，为什么说是丧礼呢？因为接下来讲到，众人束腰麻，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什么？善毒生殖，至冬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这个让你想到哪个时候？埃及的时候，上帝最后的一招对付埃及人，就是那些所有的长子都死了。这里不只是讲长子，这里讲到独生的子，就好像上了独生子，一个家人丧弃的他的独生子，是代表什么意义？很重哦，很悲伤的。你只有一个儿子，这个时候没有了，对他们来讲，可能对你没有关系，但对一个家头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穿上麻衣，围在腰间。他们剃头本来是很讲究的，美啊美啊，但是这个时候悲哀到他们看到这种惨，还什么讲讲叫美，头发都秃剃掉了，光头了，是一种悲哀，极悲哀的一种表现。为人父母若丧的独生子，那种的哀痛，无人祭后，明白吗？你的一个独生子没有了，本来盼他能够祭后，没有了，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完结，这个一个家庭就终于完没有了，结束了，完毕了，结束了，没有了，这个家族，这个家庭。没有孩子来继续，神的审判也将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完结。悲哀实在太大了，尤其是丧独子之痛是无法弥补的。你说是不是最大的悲诅，最大的诅咒？一个家庭善的独生子，也就是绝子绝孙，很悲哀的。求神怜悯，不要让这种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后11节到14节，再讲到那个日子，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这是地父第四，饥荒，饥荒，神要命饥荒，饥荒，命就是差遣的意思，上帝要差遣，语气非常的重，阿摩斯用的这些的语气啊，都是非常的重，是神注使这种的这个严重的饥荒，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来自偶然，来自一些的其他的因素，乃是神所带来的，是神所差遣的。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是他的他所做的。 饥荒，很恐怖的饥荒。我不晓得你看过东没有东西吃，我曾经在肯尼亚就看过这种东西，这种现象，没有东西吃，那位孩子的肚子大大个。他们在吃什么？有时候我看那些孩子，我刚刚开始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在吃什么，嘴巴里面有。我问那里人，他们说，孩子饿了吃什么？就在泥巴上吃泥土，吃泥土。饿到连泥土都吃了，你会吃泥土吗？我看我们不会吃泥土，对不对？新加坡人太好命了。鸡翅膀子吃那个，年轻人吃那个鸡翅膀，后那个不要，还有前面还不要，而只中间那个，你看那鸡翅膀，很多肉还留在那边呢。吃饭，你吃泥土你才知道。我不是靠这玩的，带你到尼肯尼亚去见他们，整个肚子都黏黏的。里面是，你以为他吃得很饱，其实里面都是虫的。饥荒，新加坡会不会有那种饥荒？你说，很难讲哦。事情一发生的话，我告诉你，你来不及反应，这个东西就到了。新加坡很容易受影响的，一稍微一种变，人家打那个什么，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不会的，不是我在吓你，弟兄姐妹，这些就是事实。好，现在来继续讲啊。另外一种饥荒是更可怕的，就是什么？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不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以前我必须承认，有时候以前我读这个这一节的时候，我读错了。那时候我以为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没有，其实这里不是讲没有，这里讲什么？不听，不是没有，有神的话在那里，但是你们不听，因着不听带来了饥荒。什么样的饥荒？灵命的饥荒。你永远不能够饱足，虽然身体以外物质上你很饱足，什么都有，但是你的心却是非常的空虚。而且当我们拒绝，当你拒绝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不再得上帝的话。神会告诉你，你不听，神就不再讲了。神不会一直在跟你讲的，你不听。好，所以呢，第十二节，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奔来奔去，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神的话就在这里，你不必须要到美国去听，你不需要到以色列去听，或者到哪里去听，神的话就在这里。如果你不听的话，不管你到哪里，你都听不到，你都寻不到。圣经就在我们面前，千万不要说要选择听讲言。哦，我只要听这个讲言，我只要听。让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当神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如果我们刚硬，你再也听不到了。听不到后果是什么？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没有水喝，当然会发昏的。哦。没有神的话语，你会发昏吗？会，灵昏会怎么样？怎么样昏？灵的属灵的昏，就是你没有一个方向，你根本不晓得你今天活着是为什么，你只是为今世而活而已，你只是为暂时而活而已。 我告诉你，暂时很短而已。你今天长得漂亮，就是美貌的处女，你会不会老？一下子就过去了。少年的男子则有力的，也会发昏。人在危难之中啊，想要转向神求神指示，神也不再指示他们了，以致他们在迷惘中呢，不知何去何从，在彷徨中感到那种恐慌与无助。你有没有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那是最重要。你知道来做什么，你的方向有神的话指引。神的话就是好像诗人说，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有知道你的方向，因为有神的话在指引你，还是你根本没有？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到时候你再来听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你要再听，过去了，神任凭你了，实在是很可悲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当时呢，在当时他们以为有这种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参加礼拜啦，去守节日啦，哦，献祭啦，就可以了。虽然做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却没有听神的话语。我盼望我们的教会啊，不要只是在这边搞一些活动，最重要神的话，神的道，神的道。很遗憾的，你今天到一些教会，你听不到神的话语，很遗憾的。你可以去很多很多一些表面是教会，但是进去呢，你听不到神的话语。我在中国参加过那三支会，我进去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听不到。求主怜悯。所以呢，他们呢，当然必然走得不稳嘛，所以他们到处要找水喝，乱走、乱飘、乱撞，毫无目的，毫无方向。他们已经最后受到神的遗弃了，所以十四节你看到，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看，但哪，但哪，就是但，就是那个支派，但哪，我指着，因为有一个金牛犊就在但那里，我指着你那里的，你的那种活神起誓。又说我指着。”别是巴的神的道启示，这些人都必扑倒。你的神，你们所拜的都不能够救你们，永不再起来。你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将会让你们被神遗弃，不能够再得拯救，也不要什么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这是最严重的一个，最严厉的一个信息。盼望我们不要落到那种情形啊！为什么地第一是黑暗的？因为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地是痛苦的？因为那里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话，所以很可悲的。最后我用这一句这一段话来结束，就是彼得，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也是彼得讲到结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做结束。第四章七到十一节，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的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一起进入公祷。